还有献以撒、生以撒跟献以撒、我们知道生以撒就是上帝死无变有。你知道亚伯拉罕他99岁，他的太太撒拉89岁，已经不可能生育了，不可能再生孩子了。但是呢，上帝让他们生，把以撒生下来。所以生以撒的意思就是上帝死无变有。那什么叫做献以撒呢？献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相信，即使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上帝，我把他宰了，把他杀了，上帝也能够叫他活过来。所以从亚伯拉罕，我们就学习到什么叫做真的信心。真的信心就是相信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然后我们来看雅各是一个非常坏的人，他欺骗他的父母，欺骗他的兄弟，他的表现行为非常的糟糕。但是呢，后来经过上帝他不断的管教，结果最后他成为一个非常属灵的人。特别是当他到了别示巴要去看他的儿子约瑟的时候，法老王派了马车，漂亮的马车要来接他到埃及去。他到了别示巴，就是已经快到埃及的边界。他那时候呢，他忽然心里面非常的紧张，非常的难过，他就在那边停下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祷告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个人的得失不要紧，上帝的旨意乃要留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的得失啊，得到什么，我们失掉什么，这个不重要。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很留心。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啊，他就是抓这个世界，从小他生下来就一直在抓，他一辈子都在抓，抓世界的名利财色权。但是呢，他现在呢，他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比他个人的得失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应许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万国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耶稣基督来得福。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心里想说，如果我随随便便就到埃及去，然后住在埃及的地方，难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呢，他不敢，他在那里呢，他很紧张，他在那里心里很征战，到底我不要不要去看我的儿子约瑟？我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在那里隆中耀祖，他心里很着急要去看他的儿子。但是呢，同时他又想到说，我这样去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上帝允许我要赐福给我的后裔，住在迦南地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上帝要赐福我的后裔，我的后裔有一个这个单数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叫世界上的万国 万民来得福。如果我随随便便到埃及去，难道上帝的应许就会落空了吗？上帝的旨意就不能实现了吗？因为我的缘故，我随自己的意思到了埃及，我会影响上帝的应许和成全他的旨意。他不敢去了，所以他在那里祷告求告上帝。后来上帝跟他显现说，雅各不要怕， 你可以到埃及去，我要赐福给你，在那里成为大国。经过430年之后，我要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哎，那时候雅各他才放心，他才去了。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个人的得失不要紧，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旨意乃要留心。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摩西是一个80岁的人，上帝呼召他，他已经80岁了。他80岁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呢？因为他在牧羊，在米甸的旷野牧羊40年，他什么都不会了，他没有前途了，他觉得他一切都完蛋了，他这个人的一生就这样了结了。但是呢，上帝要用他。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说：“我要叫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里出来。”那时候，摩西呢五次拒绝上帝。上帝啊，你不要找我，你去找别人。我已经老了，80岁的老人能够做什么呢？但是上帝说：“我就是要用你。”所以上帝使用摩西40年，从80岁到120岁。当他到120岁，上帝把他埋葬在尼坡山，上帝让他看见迦南美地。但是上帝说：“你只能够看见，你不能进去，因为你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尊我的名为圣，你没有按照我的话，你。”上帝的话说：“你要吩咐磐石有水流出来，吩咐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但是呢，摩西啊，那时候很急躁，为什么呢？因为200多万的百姓啊来吵他，来麻烦他，来非常的激动他，说：“我们没有水可以喝了。没有水可以喝，你让我们死在这里吗？”啊，所以摩西很生气，心里很气，说这些顽梗悖逆的百姓，所以他就打。上帝叫他用吩咐的，结果他用打的，结果这一打呢，糟糕了，上帝不让他进迦南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摩西哦，好可惜哦，也好可怜哦。”你看一辈子为上帝尽忠。但是呢，这个时候只因为发脾气，结果他就进不了。上帝是有原则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摩西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当他120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一个80岁的老人能够做什么呢？哎，上帝要用他。当他上帝用他的时候，他就成就了上帝美好的旨意，结果就把上帝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带出来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看撒母耳，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我们就是要学习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要在世界上做一个得胜者。有一个小朋友啊，他上主入学啊，主日学老师告诉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啊，圣经里面这样说啊，有一个财主啊，他很有钱啊，天天奢华宴乐啊，结果呢，死了以后呢，就下到地狱里面、阴间里面去受苦了。有一个乞丐啊，叫做拉撒路啊，他呢，死了以后呢，就到天堂去了。”小朋友，请问你们要当财主还是要当拉撒路？结果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举手说：“老师，我活的时候，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当财主；当我死的时候呢，我要当拉撒路。”你看这小朋友很聪明，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啊，我要做一个财主，在地上吃喝玩乐奢华享受。 那我死了以后呢，哎，我可以到天堂去享福，这是世界上的得胜者，不是圣经的得胜者啊。我们会投机取巧，会脚踏两条船，但是呢，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什么呢？我们从撒母耳身上来看，撒母耳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听见了，上帝已经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撒母耳他妈妈的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没有孩子，他心里很愁苦啊，所以他就祷告上帝，上帝就赐给他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听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样的愁苦，你来到主的面前，上帝会听你的祷告，你诚心诚意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那我们晓得撒母耳是拿细耳人，刚刚我们读到民数记第六章，那里讲到有特别的愿，你跟上帝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就是归耶和华，就是离俗，离开世界，暂时离开世界，这些啊，吃喝玩乐，名利财色钱，你专心的，你专心的要来仰望主，要来跟随主，要来祷告主，要来亲近主，要来赞美主，这个就是拿细耳人的人的愿望啊。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人，圣经里面讲到有三个人，三个人是终身的拿细耳人。你当拿细耳人，你可以当一天，不管男生女生，无论男女。你可以当一天的拿细耳人，你可以当一个礼拜的拿细耳人，你可以当一个月的拿细耳人，你可以当一年的拿细耳人。像你看上帝许的愿，上帝啊，我这一个月我要专心的向你祷告，专心的仰望你，专心的寻求你的旨意，我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我要去做一些慈惠慈善的工作帮助人，求主你与我同在，我要在这一个月好好的专一的来跟从你，我把世界上这些事情一切的杂物都放下，这个叫做拿细耳人的愿啊。那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啊有三个，你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容易比较容易，你终身就是一辈子当拿细耳人不容易，不容易。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三个人他是终身的拿细耳人。第一个就是参孙，参孙他是终身的拿细耳人。第二个就是撒母耳，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撒母耳。第三个终身一辈子当拿细耳人就是施洗约翰。这三个拿细耳人都有一个特征，他的妈妈呢都不会怀孕，都不会生，他们恳切祷告上帝让他生了，所以他就把孩子献上，把孩子献上，然后叫让他呢一辈子当拿细耳人。你看撒母耳呢，当他断奶的时候，大概两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把他奉献给上帝，那带到示柔以利这个祭司那里让他学习怎样来侍奉上帝。所以撒母耳他是生下来他就当拿细耳人，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是终身的拿细耳人。那我们今天来看见上帝呼召他呼叫他，特别在第十节的时候，耶和华站在他旁边呼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呢他说，请说仆人静听。因为他已经有三次的经验了，三次呢上帝呼召他撒母耳，结果他就跑去以利那里说，你呼召我，我在这里结果呢以利后来他知道了 哎呀，这不是我在呼叫撒母耳，是上帝在呼叫他。所以他就告诉撒母耳说，如果第四次，如果上帝啊，耶和华在呼叫你的时候，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恭敬的听啊。所以这是第四次，第四次，你看圣经讲说，撒母耳，撒母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刻？关键时刻，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关键时刻，那时候整个祭司制度败坏，宗教堕落，社会黑暗，人心非常丑陋的时候，哎呀，遍地啊啊都是非常的肮脏污秽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呼叫撒母耳，然后借着他来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撒母耳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呼召上帝呼召他所以他就一辈子当拿细耳人，专心来侍奉上帝。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撒母耳是一个得胜的人，他是一个得胜的人。撒母耳是一个得胜的人啊，他怎样来侍奉上帝？我们看见我们要做一个像撒母耳，像亚伯拉罕，像雅各像摩西虽然他们有缺点，但是最后整体来讲他们是得胜的那我们看要怎样来做一个得胜者呢？民数记那里呢讲得很清楚，你要做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旧约时代的得胜者。那新约时代的得胜者就是记录在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讲到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撒迪、推亚推拉、灰拉铁灰，还有老底加，这七个教会上帝都呼召得胜的，我要赐给你们什么？我要赐给你们什么？所以可见呢，教会里面得胜的人非常少，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教会随时被提的这个关键时刻，圣灵再一次向他的众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你那隐藏的玛拿，我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既然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得胜者，在新约圣经特别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讲到得胜者，那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得胜者呢？得胜者有很多的条件，这里讲到最基本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淡酒浓酒都不喝，淡酒浓酒做的醋你不要喝葡萄汁你不要喝葡萄干还有新鲜的葡萄你不要吃，葡萄核还有皮所做的各样的食物你不能吃。为什么？这个葡萄啊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的快乐。我们都很喜欢喝葡萄酒，对不对？有些人说，哎呀，你们信耶稣不能喝酒。不是的，信耶稣可以喝酒，但是不要醉酒醉酒。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的胃口不好，所以你可以加点酒加点酒，让你的胃口可以好一点。所以基督徒可以喝酒，不要醉酒不能醉酒，因为你醉酒酒后失态，那就不能够荣耀上帝了。但是你如果把酒当来是为了进补补你的身体，那是可以的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葡萄，犹太人很喜欢喝葡萄酒，他们做的葡萄酒是非常的口渴的。你知道耶稣呢在迦南他的时候，他第一个神迹在迦南用那个 把水变成酒，那个酒就是葡萄酒，有可能是葡萄酒，是非常的甜美的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的葡萄酒。所以这个葡萄酒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的享受。一个人要服侍上帝，有时候你要撇下世界的享受，因为世界的享受会影响我们不能够专心。当我们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的心属于这个世界。圣经说，我们若爱世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有时候为了主的缘故，你就要撇下世界的一切的享受。所以这里讲到葡萄，就是代表葡萄酒、清酒、浓酒，就代表世界一切的享受。第二，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把头发把它竖起来啊。犹太人啊，当他们要当拿细耳人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当拿细耳人。圣经是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将来祭司制度将来教会里面可能会非常的败坏非常的腐化啊，所以呢上帝就预备了拿细耳人来代替祭司。所以你看撒母耳他不是祭司系统下来的，谁能够当祭司？就是亚伦还有他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啊。所以呢你如果要当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代，但是呢撒母耳是不是亚伦的后代？不是的，他也不是利未人，但是呢上帝特别拣选他，他成为拿细耳人。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上帝呼召他。所以犹太人要当拿细耳人，第二个条件就是无论男生女生，你的头发如果长长了，你要把它做一个发流。发流是什么意思？发流就是竖发，把你的头发竖起来，然后呢把它绑在头上啊，发流啊，你整束的头发把它绑在头上，然后就不理它了。然后以后头发呢长长了，就从发流这边长长就长出来了。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发流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真心要当拿细耳人，上帝看你看中你，好像大祭司一样。你知道亚伦的后代当祭司，但是只有一位大祭司，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当拿细耳人的时候，上帝看我们好像大祭司一样啊，大祭司一样，非常的尊贵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当拿细耳人，无论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也好，上帝看我们非常的尊贵，好像大祭司一样啊。那大祭司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你分别为圣，离俗，离开这个世俗啊，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我这个人是属于耶和华的，我这个人，我这一年当中，我这一年我好好的当拿细耳人，我这一年是完完全全归给上帝的，我的心，我整个心全心还有整个人全人都是归耶和华为圣。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不再照自己的意思。这一年我专心的祷告他，亲近他，求告他，他要我去帮忙去做一些慈惠的工作，去关心孤儿院、养老院，他要我专心的来侍奉他，来帮助弟兄姊妹，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这一年我就好好的做。那你有这样的心愿，你不再做自己的事，这一年你把这一年奉献给上帝，就是拿细耳人的心愿啊。所以这个拿细耳，你这个梳头发就是完完全全要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你知道古时候皇帝皇帝有一个茶杯叫做玉杯皇帝的杯，这个杯啊， 皇后也不能用，妃子不能喝、不能用，其他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个玉杯只有皇帝可以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拿细耳人就是这样，我们有心要当拿细耳人。撒母耳他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寻找，特别在这样的时代寻找有心的人。你有心吗？你在教会有心服侍上帝吗？你真的有心服侍上帝吗？你真的有心爱上帝吗？上帝在呼叫你，好像当年呼叫撒母耳一样，撒母耳，撒母耳。所以这个法流啊，法流，你把它做一个法流之后，你就不再理他了。这段时间你不再、用心、去打扮自己、因为你已经、要跟上帝许愿，要好好的这段时间来服侍他，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你要做法流、不再你这个外表，不再注重外表，不再、注重表面、人家怎么看你，怎么笑你、不要紧、因为你已经决定要侍奉上帝了，所以、你不再以这个外表、来当做羞耻。人家可能会笑你，哎呀，这个男生啊，头发啊，这样。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的，他们有心的人就是这样的、来服侍上帝，他不怕人家笑的，因为他知道这段时间他分别为圣归给上帝。那第三个呢，就是你不能够摸死尸、死的尸体、动物的尸体，还有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忽然死了，你也不能去碰他啊、你会说，哎呀，这个好像不讲人情，不讲道理。不是的，因为你是大祭司，你可以叫其他的人来帮忙处理，但是呢，你不能亲自来摸这些死的东西，因为你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大祭司是不摸这个死尸的，祭司可以、祭司可以，大祭司只有一位，完全归给上帝。上帝是活的，他不要让我们碰死的东西。所以这样呢，你这段时间你就分别为圣，所以不摸死尸的意思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有没有心愿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有没有心愿要把自己完全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你有没有心愿要暂时、放下世界上的享受，来专心的爱他？如果你有这样的三个条件，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得胜者，你就是一个旧约时代的拿细耳人，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做一个礼拜、做一个礼拜，然后呢、一下子说，哎呀，我做不了了， 我这个拿细耳人这个功课太难了，这个愿、很难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随便许愿，不要随便许愿，但是你许了愿，你就要遵守。如果你不能遵守，你说、算了算了，那就不管他了。不是，你不能不管他，上帝要管、上帝要管。你这个礼拜当拿细耳人，你没有成功、比方说你、突然间有人死了、后来或者突然间你去碰到那个死的动物的尸体了， OK， 你就不洁净，不洁净七天，第七天呢你要剃头，用剃头刀剃头，第八天呢你要拿两只斑鸠或两只鸽子到会幕的门口，请祭司呢帮你献祭，一只呢做赎罪祭，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你许愿，你许愿没有遵守，所以你玷污了这段时间，你玷污了、你的愿、所以呢祭司呢要拿一只、斑鸠和鸽子做赎罪祭，另外一只呢做燔祭，燔祭就整个献上、比 表示说，我这个人要完全，这是代表这个斑鸠和鸽子呢，替你啊，替你来献祭，求上帝来赦免你啊。然后呢，如果呢你要重新啊，那你第八天呢要剃头啊，你第八天的时候要头发又要剃光了。那如果你还要继续啊，你还要说我已经洗了愿了，这一次没有成功，我已经认罪了啊，我已经献上赎罪祭还祭了。那你说我三个月之后我还要再来啊 ？OK， 那你就三个月，你剃头完大概三个月之后头发长出来，你要重新做个发留。然后呢，你不是这样简单而已，你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献祭，把它当作赎钱祭啊，赎钱祭就是说你要赔偿祭司或者是向上帝认罪，说我还给上帝，我过去呢这一段愿的许愿这一段时间呢，我玷污了自己，所以以前的都不算，我要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拿西尔人的宴，有些人看来说哎呀一个礼拜很简单，其实你做做看，你做一天也不简单，你这一天你说好了，我明天啊我要好好的专一来爱上帝，好好的专一的向上帝祷告，我不做其他世界的世俗的事情，你试试看，不容易的，你做不来的，大概很多人都做不来。但是呢，你要有这个心，最主要你要有这个心愿。你如果有这个心愿，你从一天开始，然后两天、三天，哎，你真的你就慢慢就成功了。我们成圣的道路，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因信成圣，也是慢慢然后慢慢的因信成圣。我们因为有这个肉体啊，所以我们会犯罪，一直到身体改变，教会被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成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啊，就做一个结论。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心。真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那雅各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比我个人的得失还重要啊！他现在学会了，所以他今天我们有没有学会上帝的应许应许雅各要赐给他后裔这个后裔其中单数这个后裔就指着耶稣基督都实现了。那上帝的应许是什么？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今天我们有没有注重上帝他说的话，圣经讲的话，耶稣说他要第二次再来，教会随时要被提，你注意你关心上帝的应许吗？还是我们现在还是老样子，我只关心我每天食衣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要享受什么？不是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好像雅各，他懂得，当他成熟的时候，他灵命成熟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旨意比他个人的得失还重要。那摩西呢，让我们学到什么？你不要认为你什么都不会了，当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上帝才要用你。当摩西觉得，主啊，我什么都不会了，我年纪大了，我是走口笨舌的人，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了，上帝说我要用你。然后我们就经历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那我们今天撒母耳你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学到上帝赐福那些有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真的有心？我是不是真的有心要爱上帝，要服侍上帝？上帝知道的，当上帝知道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上帝就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得胜者。 荣耀上帝的圣名，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敬拜你。主啊，在这复活的早晨，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勉励我们，来造就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旨意比我的个人的得失还重要，让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让我们更知道主啊，你现在在寻找教会里面那些有心的人，有心服侍上帝的人，有心要荣耀上帝的人。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代成为得胜者，荣耀上帝的圣名。这样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领受圣餐，要领受圣餐以前，交给司会啊，司会先报告。